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十三集。
此时洗手间内，牛美丽也在质问着牛小北到底和马小灿分手了没。牛小北迫于无奈，不得不对牛美丽实话实说。他告诉牛美丽，他是真心的喜欢马小灿，就是想跟他在一起。小姑要是实在不同意，他明天就搬出去，省得小姑你闹心。说完，牛小北转身走出了洗手间。牛美丽听到这句话，立刻怔住了。刹那间，眼圈通红，牛美丽愤怒转身，拉起门把手想冲出去。可一瞬间，牛美丽停住了，她回想起牛教授曾经对她说的那番话。
等我死了之后再告诉行不行？我都这个岁数了。让我过两天安生日子吧，这么多年你都忍了，再忍忍吧。说了你痛快了，可小北怎么办？他能接受吗？他要不接受，连你连我都不认，谁给咱俩床前尽孝？而且他会恨你，恨我，恨他奶奶一辈子的。我死了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你把责任推给谁？推给我跟你妈，小北在心理上还能好受点，至少不会恨你。
牛美丽抓紧门把手的手松开了，无力地靠在墙上，慢慢蹲下，坐到了地上，泪如泉涌，嚎啕大哭。马锦奎、马小灿、牛小北和朋友们都围在洗手间门口，大家都不知道牛美丽在洗手间里怎么了，为何迟迟不肯出来。马锦奎拍着门对着里面喊：
牛总，
小郭，
牛总，你在里面干什么呢？赶紧出来吧，再不出来我就撞门了啊。哎，小北，你刚才跟你小姑说什么了？
我
哟，坏了，不会想不开吧？
啊，小郭，小郭，不是小郭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没别的意思，你赶紧开门啊，小郭！
别慌别慌，赶紧去叫酒店服务员找钥匙开门。
哎，
牛小北的朋友慌忙跑了出去。突然，哗哗的水流声停止了，马锦奎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赶紧让牛小北闪到一边，抬起腿刚要踹门，门却开了。牛美丽满脸是水地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，很明显她刚洗完脸。马锦奎愣住了。牛美丽对马锦奎说：走吧，别打扰他们了。说完便低头走了出去，马锦奎赶紧跟了上去。牛小北愧疚地看着牛美丽的背影，心里头有说不出的滋味。马锦奎在酒店走廊里快步追着牛美丽，边走边问牛美丽到底怎么了。可是牛美丽一句话也不说。突然，牛美丽停住，气愤地转过身来，吓了马锦奎一跳。
马锦奎，你必须想办法，不能让他俩在一起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把他俩拆散。
牛美丽，你可真懂。凭什么我想？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啊？你又用脑子？
你，
你说谈恋爱又不是一个巴掌拍得响的事儿。咱们就比如说吧，你跟一个男的好了，如胶似漆，你爸妈天天逼你跟他分手，你怎么办？
我
万一想不开自杀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你没当过父母，你不懂我的心思。
什么叫
他已经从小缺少母爱了，我再让他现在失去他现在认为的爱情，我还是人吗？你说，虽然我看不上牛小北，
什么，
但我也不能让我闺女一辈子活在阴影里。我逼得太紧，她在抑郁孤独了，我怎么办？他俩已经这样了，是不是？
牛美丽表情瞬间凝固了，她思索着马景奎说的话，突然转过身拂袖而去。马景奎一脸的惊诧，也赶忙追了出去。牛美丽径直走到了酒店停车场，远远打开车锁，突然包里的手机响了。牛美丽掏出手机，只见是来自赵明亮的短信，只有三个字：我想你。牛美丽一脸气愤，按拨出键呼叫赵明亮，刚要破口大骂，一把明晃晃的刀架在了牛美丽的脖子上。牛美丽不敢再出声。
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掏出来。
都在包里。
哼，别跟我耍花样。
不许动，警察
啊！
警察同志，赶紧救我。
别说话，你举起手来，赶紧把刀放下，举起手来，束手就擒吧。你看到那辆警车了吗？我同事马上就来，远处就有狙击点，随时让你脑袋开花。你看见了吗？看见还不赶紧放下屠刀。
马景奎的突然出现让牛美丽看到了一丝希望。牛美丽就这样举起手，劫匪紧紧地搂住牛美丽，另一只手架着刀。这时停在远处的城管车开动了，城管车由远及近地开了过来，却从三人身边划过，驶出了停车场。三人茫然地望着驶出的城管车。这时劫匪立刻搂住牛美丽，突然转身：
你个老东西还真会编啊，警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还你拿一破电棒就想糊弄我啊，赶紧把钱掏出来。
马景奎，你个大笨蛋，你在他身后你怎么就不能把他制服啊？
我说牛美丽，我说你能不能聪明点啊，啊，他手里是真刀，我手里又不是真枪。
嗨，正经啊，哎，老东西，别废话，钱包掏出来扔车里啊。把你银行卡密码告诉我，如果是假的，我呀就杀了他。
哎，千万别，我的密码是68。
啊，你上车。
哎，
大哥，等一下。嗯，我钱包里的那个身份证能给我留下吗？
少废话，赶紧上车。
牛美丽被刀架着脖子，隐恨地看着马景奎一步一步地挪向驾驶室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响起了警笛声，几辆警车停在了三人面前，车门大开，数名警察掏出枪喝止住劫匪。马景奎慢慢地举起双手，开心地笑。夜色中，马景奎站在派出所门口灯箱下，看着牛美丽缓缓从派出所走了出来。
牛总，你没事吧？
哎，我没事儿。刚才警察跟我说你很优秀，
哎，
一直在拖延时间保护我，让我谢谢你。
哎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我不就是给你做安保工作的吗？
谢谢你，又救了我一次。
哎。
我刚才真的很害怕，老马，你以后别再辞职了。
牛总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
没事，走吧，咱们吃饭去。
说完便拂袖走远。马景奎呆在原地，心里边想着，又一次，不就这一次吗？二人来到一家路边摊吃晚饭，桌上已经摆了数个空酒瓶，很明显二人都有点喝高了。
哎， 你刚才什么时候报的警啊？
嗯，不能说，这是秘密。
你说不说？不说，我扣你工资。
哎，说说说，我说。当时吧，我手机不是在兜里吗？我就偷偷的摁了110。
就这么简单？
对呀、啊。
我以为多高级呢。
嗨，
我还说呢，也没听你打电话报警啊，这警察怎么就来了？最逗的是啊，你也不看清楚就在那儿瞎说。过去那辆车是城管车，你非说是你同事，你说这城管哪能配枪啊？
哦，你说那车是城管的呀？
对呀。
哎呦，我还真没注意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一开始是想找块板砖拍他来着，可一想吧，我万一要是拍不晕，他又有刀，那不就把他激怒了吗？所以这灵机一动就冲过去了。虽然方法笨了点吧，可你一点没受伤，我也就踏实了。
牛美丽听着马景奎所说的话，痴痴地看着马景奎，有些动情。马景奎狼吞虎咽地吃饭，突然抬起头发现牛美丽的不对劲儿，气氛有些尴尬。
牛总，怎么了？吃啊。你怎么不吃了？
来，谢谢你。
牛总，有件事儿我想再跟你商量商量。
你说，商量什么？
咱们要不就成全小北跟小灿吧。
啊，
你说他俩那么好，怎么拆呀？你从心里说吧，我闺女是不是还不错？他怎么就配不上牛小北呢？
我就觉得配不上。我们小北什么条件啊？你看刚才那一屋子人，你看见了吗？我们小北是不是最出类拔萃的？
你眼神不好啊，刚才那一屋子姑娘也有不少吧，是不是我闺女数第一？
哎呀，长相不重要，就凭她想找个假妈糊弄我，
嗨，
就过不了我这关。
找假妈那还不是被你逼的？
我什么时候逼她了？
其实吧，没你这要求，她也在逼我给她找妈，只是这赶巧了跟你要求一样。
哎，他为什么逼你给他找一妈呀？
他怕他结婚了我孤独。
听到这儿，牛美丽有些动容。
牛总，说心里话，我闺女挺好的，懂事儿，听话，孝顺。我不是求你啊，我是觉得没必要。
我，
你说他俩互相挺喜欢的，咱们这是干嘛呀？
我知道，
如果你要是因为我当初哪句话伤了你，得罪了你，你冲我来，别影响了孩子。
不是，
其实吧，我当时来你这工作其实有两个意思。一是我确实喜欢钱，这打小苦日子过来的，又没什么本事。
嗨，
奔50的人了，你说退休还能再有点用武之地，一个月白给几千，这就跟天上掉馅饼一样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在你手下怎么了？因为那点小事儿，你还能杀了我呀？受点气就受点气，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。为了闺女的嫁妆，啊，多攒点钱，有什么的呀？这第二啊，也是因为我私心，我想了解了解牛小北的家庭背景。
哎，你，
你说我闺女那么喜欢他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我不能因为你跟牛小北把我折腾的只剩半条命了，就不尊重他的选择。这不，最近通过了解，你没那么凶，牛小北也没那么坏。
我们小北，
对，反正我不反对他俩在一起，就看你了。
牛美丽被马景奎一席话打动了，马景奎端起酒杯说：
牛总，要行你就举杯，不行就
怎么样，
就再想办法呗。
哎，嗯，
你同意了？
阶段性同意啊，不代表完全同意，至少结婚前我还有一票否决权嘛。
我也有啊，来干杯。
干杯。
哎，牛总，你为什么非让牛小北娶个全户家庭的姑娘？
哎呀，没有为什么，我就是觉得全户家庭的不缺爱。
哼，浅薄，一看就没教育过孩子。
谁说的？
全国家庭教育出来的就都是好孩子呀，教育不好照样是完蛋，照样坑爹。再说有提这种条件的，要提他也是我提呀、啊、我还想让牛小北有妈呢，他有吗？
我告诉你，牛小北不缺妈。
啊？什么意思？
没什么意思。
说完，牛美丽端起酒杯一口干了。马锦奎眼神里充满着疑惑，牛美丽又倒了一杯又一口干了。不知为何，牛美丽一杯一杯地一直在倒酒，马锦奎赶忙拦着要夺酒瓶子，可无奈牛美丽已经喝了太多了。大街上，马锦奎背着烂醉如泥的牛美丽站在路边打车，可上了车之后才发现自己并不知道牛美丽的家在哪里。最后，马锦奎扶着牛美丽站在路边，马锦奎一嘬牙花子，转身一扭头，愣住了。一家招待所近在眼前，一进了招待所，牛美丽立刻躺倒在沙发上。服务员管他们要身份证，马锦奎把自己的递给了服务员，同时问服务员，可不可以登记一张啊？嗯，我不在这住。服务员瞟了一眼马锦奎，没有答话，随后带他们开了房间门。马锦奎勾着牛美丽的胳膊，搂着牛美丽的腰向屋里挪。
来啊，牛总，来，再走两步就到了，来，慢点。
亲爱的，别走。
牛总，别这样，你刚才说的我就当喝酒了，醉酒了，没听见。咱俩真的不可能，我不可能看上你。不对，你不可能看上我。牛总，以后啊少喝点，这喝酒真的容易乱。哎，你赶紧睡啊，我赶紧走，咱俩都矜持点、嗯、别犯不该犯的错误。
嗯，别走。
哎，牛总、哎呦呀，
牛美丽突然干呕，马锦奎觉得不妙。可此时牛美丽已经拉开了马锦奎的后脖领，呕吐物顺着后背倾泻而下，完全包裹在衣服里。马锦奎欲哭无泪，他走进洗手间，满脑袋的洗头膏又挤着沐浴液，心想着这叫什么事儿啊，跟他在一块儿十有八九没好事儿，真是倒霉催的。马锦奎闭着眼睛打开热水器龙头，站了半天不出水。马锦奎抹了抹脸上的泡沫，扭头看向喷头，喷头滴水不出。马锦奎错愕的表情又抹了一下脸上的泡沫。马锦奎穿着牛美丽的外套，下身裹着浴巾，走到前台叫服务员。服务员吓了一跳，连忙问马锦奎要干嘛。马锦奎窘迫地问服务员有没有洗衣粉。服务员看着马锦奎转身走向接待室，马锦奎把牛美丽的外套裹了裹。这时服务员拎出一桶洗衣液递给马锦奎，马锦奎拎着洗衣液快步跑上楼。服务员糊惑地看着马锦奎的背影，拿起了电话拨通了110。不一会儿，两名警察站在了马锦奎的房间。
你们这是
查房？
你叫马锦奎
啊？
是你一个人住吗？
不是，还有一个。
马锦奎神色慌张，扭头看了看床上的牛美丽。警察顺着马锦奎身体的缝隙看到床上熟睡的牛美丽，马锦奎笑呵呵的样子却越看越像个坏人。
警察同志，他喝多了，我给他开的房间。我
别动，跟我们走一趟。
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
老实点、哎、有话到警察局再说。
第二天清晨，牛美丽来到派出所，把事情解释了一番，才救出了马锦奎。 牛美丽扭回头，用咄咄逼人的眼神看着马景奎。牛美丽板着脸走远，马景奎低着头跟在身后。牛美丽突然转身，抬手狠狠抽了马景奎一嘴巴。马景奎捂着脸，一脸的错愕与无辜。
哎呦，牛美丽，你干什么？
你说我干什么？你把我拉小绿馆去，想干什么？
牛美丽，你有病吧？你大半夜的，你喝成那样，我又不知道你家在哪儿，我是不是得给你找一地方睡觉？
啊？
我对你做什么？我还怕你对我做什么呢？
你，
我还没把你放床上，你就吐了我一身。就算当时有什么想法，都变成没想法了。
什么？吐你一身？
你一点都不记得了？
废话。
哎呦我的天哪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
你什么意思？
我说的太好了的意思就是我太冤了，比窦娥还冤十倍呢。我再给你讲一下过程啊。你喝多了对不对？
嗯。
我背着你站路边打不着车对不对？
好像是。
对。我找不到你家对不对？我不能把你带回我家吧。
嗯。
我只能给你找地儿睡觉，是不是？你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吧，对吧？我只能抱你上床了，是吧？
你，
等我刚要把你抱上床的时候，你说别动。我当时刹那的感觉就是先别动，等等看。没想到此时此刻你拉开我后衣领，我就等来了大雨倾盆。
可是你确实什么都没做。
确实什么都没做。你是不是特希望我对你做点什么呀？
马景奎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
打住啊，我发誓我马景奎从今以后，不对，从今以前要针对你牛美丽做过什么，天打五雷轰，喝凉水被呛死，出门被车撞死，走路撞电线杆子磕死。笑什么笑，你压根儿就没长让我有非分之想的脸。
你
赶紧给我跟你家住址，下回出这事儿就知道给你送哪了。
哼。
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下集抢先听。
哎，你踹我干嘛？就是黄金瓜。
哎呀，小娟儿，不好意思啊，他不太会说话。
没事儿，我从来不跟这种没文化的人计较。我看他呀，也不像是玩金融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